谢主，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到创世纪共同追求纲要的第34篇，讲到撒拉的死和埋葬。谢主，开头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谢谢你点活我们的灵，谢谢你变化我们的魂。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有一天要改变形状，使我们有更美的盼望，不是在今生，乃是在将来。主耶稣，使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眼光，哦，使我们在今天好好的预备，装备自己，等候主的回来。阿门。谢主，阿门。上一周，我们认识到，我们蒙神呼召的人不该与世人一样，只留意现今。我们更该留意将来，因为在将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如同亚伯拉罕把妻子萨拉放进田地，田地预表乃是复活生命之地。感谢主，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要复活。以前对于复活一直有一个疑问，总觉得我们离复活还很遥远，到底对我们现今这复活有什么意义？那我本周在预备的时候读到灵前15章12节，特别摸着他的注解，读给弟兄姊妹听。复活乃是神圣经纶的命脉和生命线，若没有复活，神就是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若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从死人中复活，他就是死的救主，不是活的救主。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借着他的死得称义的活证据，没有生命的分次，没有重生，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也没有基督形象的磨成。哦，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基督的肢体，没有基督的身体做他的丰满，没有教会做基督的心腹，也就没有新人。哦，弟兄姊妹，若没有复活，神新约的经纶就完全崩溃，神永远的定旨也要归于无有了。哦，这处经节真是解开了我的眼睛，原来复活的真理是如此的重要。因着有复活，哈利路亚，一切都有了。有活神，有活救主，有借死而称义的证据，有生命的分次，有重生，有更新，有变化，有磨成，有基督的肢体，有身体做丰满，有教会做心腹，有新人。Amen。所以，每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该只是传扬教会生活的喜乐为福音，不该只是传扬基督的平安为福音，更需要传扬复活的福音。阿门。本周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因着有复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不一样，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得赎，要改变形状。要从必死的身体中得着释放。另外，我们也要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当我们面对死亡，我们基督徒该有什么样的认识和预备？感谢主，求主给我们有从圣经的眼光来正确的领会这事。阿门。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纲要的第一大点前言。一中点说，神的救恩乃是叫我们死去的灵被点活，堕落的魂被变化，被朽坏的身体得赎并改变形状。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把它画起来。第一个，死去的灵被点活；第二个，画起来，堕落的魂被变化；第三个，朽坏的身体得赎并改变形状。阿门！神的救恩真是全面的救恩，为着我们的人的三部分，点活我们的灵，变化我们的魂，还要改变我们的身体。感谢主，为着我们有这样完备的救恩，赞美主。 二终点，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主的话就是真理。李弟兄在《生命读经》说：“我跟随基督，跟随圣经，跟随真理。”那么你们就该跟随我。同样，你们跟随基督，跟随圣经，跟随真理，那么我也该跟随你们。李弟兄在追求真理和主话上，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倪弟兄也是如此。倪弟兄经过20年的牢狱生涯，仍然一生坚定地为真理和信仰站住。倪弟兄的家人在倪弟兄被主接去之后，在他的枕头下找到了字条，那是他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3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哦，二位前面的弟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一生追求真理，跟随真理，并高举真理。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在主的话上劳苦，认识真理。主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Amen。夸胡一说，关于人的生死、慎终追远以及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必须从圣经的话来认识，Amen。关于这些的问题，关于生死、关于慎终追远、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从人的观念，不是从世界的眼光、世俗的传统来领会、来认识，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认识这些。阿门。夸父二说，真理可以破除迷信，叫我们从不正确的传统习俗中蒙拯救，脱离虚妄的败坏。阿门。这礼拜刚好有一个校外的团体就打电话来。刚好我是的工作的业务是负责学校的大型的活动，对方就邀请我们学校要去表演，那我就礼貌的稍微询问一下，请问啊，我们演出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啊？这关乎我们要呈现什么样的演出？对方告诉我，我们要演出的观众不是人，哦。吓一跳哦！观众不是人，那演给谁看？哦，对方说是要演给他们的神明看。哦，原来接洽的对方啊是这个庙宇的负责人，谢主。那我再礼貌问一下，那请问你们的神明都看什么样的表演？他们说啊，他们的神明从前都看歌舞戏哦，会布袋戏啊、歌仔戏这些的表演。今年神明想换一个口味，今年神明想听音乐，希望我们去表演音乐。感谢主啊，我实在也哭笑不得，不知道到底这是人的思想，还是神真的是在那里的思想，我们都搞不太清楚。主啊，是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真理，弟兄姊妹，若我们没有真理哦，我们正在迷信的里面，无法蒙拯救。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可以破除迷信，叫我们从不正确的传统习俗中蒙拯救，脱离虚妄的败坏。谢主，我们真是需要真理作为我们的根基。阿门。二大点说，身体的得赎，这里啊，要回到这个经文，灵前啊，15章35节到49节是关于复活的定义，关于复活的身体和属灵的身体。谢主把经文的部分念给弟兄姊妹听。阿门。但有人要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愚昧的人，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乃是赤裸的籽粒，也许是麦子或其他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 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一切肉体不都是一样的肉体？人的是一样，牲畜的肉体又是一样，鸟的肉体又是一样，鱼的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耀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耀又是一样，日的荣耀是一样。月的荣耀又是一样，心的荣耀另是一样。这心和那心在荣耀上也有分别。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在朽坏中所种的，在不朽坏中复活；在羞辱中所种的，在荣耀中复活；在软弱中所种的，在能力中复活。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若有属魂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但不是属灵的在先，乃是属魂的在先，以后才是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我们既有属土者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者的形象。谢主，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既有属土者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者的形象，阿门。啊，一终点说到属魂的身体与属灵的身体，在44节，保罗就在那里宣告：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若有属魂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这里是说什么呢？这个属魂的身体啊，是由魂使其有生命的天然身体，是魂在其中掌权的身体。相反的，属灵的身体，它是由灵浸透复活的身体，并且是灵在其中掌权的身体。我们若食了我们属魂的天然身体啊，就在朽坏、羞辱和软弱中就种下，就是埋葬。到这身体要复活的时候，他就成了在不朽坏、荣耀和能力中属灵的身体。哈利路亚！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复活里，那时就不再有朽坏、羞辱、软弱，我们乃要在不朽坏、荣耀和能力中。括弧一讲到属魂的身体，一小点由魂赋予生命的天然身体，天然身体。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把它画起来。这个天然的身体呢，是魂在内中掌权的身体。二小点，因着受造有了属魂的身体，而成了活的魂。三小点告诉我们啊，这属魂的身体乃是神所创造的。这属魂的身体主要的部分就是魂，魂是旧造的中心，也是旧造的生命线。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成了活的魂。这个意思就是说，亚当他成了一个人。在希伯来文里，亚当的意思就是人，因为神把亚当造成了活的魂，他主要的部分就是魂，而魂是为着旧造的。今天我们若常常活在魂里面，凭着魂在这里生活和行动，凭着魂在这里活着。哦，弟兄姊妹，我们就人在旧造的里面，阿门。四小点说，出于地是属土的，有属土的形象。在15章的48节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这里属土的指的是头一个人，就是那个亚当。亚当是属土的。对，凡属土的，就是指的我们这些啊，属这些老亚当的所有的子孙，我们也都是属土的，和亚当一样。 五小点说哦，肉是属魂身体的组成要素，是必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哦，肉是属魂身体的组成要素，结果就是朽坏、羞辱和软弱。阿门。所以，我们不要信靠我们的这个属魂的身体。括弧二，我们要来看属灵的身体。一小点说，这是灵所浸透复活的身体。阿门，弟兄姊妹，我把复活的身体把它画起来。复活的身体是灵在内中掌权的身体。阿门，我们要操练这个，让灵在我们身上掌权。阿门。二小点说，基督借着成为肉体和亚当一样有了属魂的身体，又借着复活而有属灵的身体，成了赐生命的灵。阿门。三小点说，新造是由复活所产生的，是以次生命的灵为中心与生命线。阿门。活在旧造里，活在魂里，对我们来说总是比较舒服，也比较方便的。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这个人天然出生以来的习惯。但我们若要活在新造里，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天天去经历，反我们的天然。凡我们的习惯，凡我们这个属魂的身体，要常常让灵自由，让灵出来，以灵为我们的中心。感谢主，最好的路就是我们要认真的过召会生活。越过认真的过召会生活，我们这属灵的身体就越操练，就越练的，灵就在我们身上越掌权。阿门。接下来四小点说，是出于天。并且有属天的形象，阿门。这属天的是指的第二个人，就是基督。刚刚第一个人是亚当，这里第二个人是基督，他是属天的。照样，凡属天的，就是指着我们这些所有在基督里所有的信徒、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属天的，和基督一样。我们曾是属土的。但如今啊，我们是属天的，我们要宣告，曾是属土的，但如今我们是属天的，我们再宣告一次好不好？我们曾是属土的，但如今我们是属天的，Amen。所以今天我们有两种的形象，第一种是属土者的形象，这是亚当，属亚当的；第二个，我们有属天者的形象，是属基督的。阿门，弟兄用这个毛毛虫的比喻来说明啊，这个毛毛虫在变成美丽的蝴蝶的过程，说明我们现在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变化没有完全的毛毛虫，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仍有毛毛虫的形象的形态，但也能够看见有一点蝴蝶的形态，因为还在变化的过程中。至终呢，这些毛毛虫都要变成蝴蝶，就是借着复活，我们都要破茧而出，我们都要成为有蝴蝶的形象，我们不再是丑陋的毛毛虫，乃要成为美丽的蝴蝶，有基督的形象。所以在腓立比书3:21啊，告诉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与基督的身体一样。这是要借着复活，并且是在复活里发生的。谢主，五小点提醒我们啊，这属灵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有能的。Amen。二中点，人的堕落，因着人的堕落，身体就堕落成为肉体，成为罪的身体，而且啊，是属死的身体。因为罪的权势啊，杀死我们，辖管我们。括弧一说的这个肉体，在罗马书的7章啊和8章有两个很关键的要词，一个是肉体，另一个就是灵。当我们要有真实生命经历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消极的一面认识我们的肉体，也需要在积极的一面认识我们的灵。阿门。这里的肉体啊。乃是指堕落和败坏之人的身体，以及一切的私欲，这些都是肉体。 这肉体啊，不是神创造的，乃是神的造物与罪混杂而产生的。神所创造的人的身体原本是一个纯净、干净的器皿，但是在人堕落的时候，撒旦呢，就把他自己的毒素注射到人的身体里，这个器皿就受到败坏、变质而成为了肉体。所以，现今啊，撒旦就常常在我们的肉体里安家在那里，做不法的主人，在那里管辖我们，在那里压制我们，在那里强迫我们做许多我们所不愿意的。这就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罪。哦，这不改变邪恶的性情啊，使我们众人都成为了罪人。阿门。弟兄们常常提醒我们，肉体就是肉体，肉体是没有盼望的，肉体是不能改良的，肉体是必须被了结的，因为肉体全然败坏了。神用洪水审判挪亚那个世代，就是因为那个世代成了肉体。在创世纪6章3节，耶和华说：“人既是肉体，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那个时代成了肉体，神就认为那个时代没有盼望了，就审判了挪亚那个时代。弟兄姊妹会不会想说：“但现今呢？现今主耶稣已经来了，为我们死了，复活了。撒旦和肉体不是已经在十字架上？”被一次而永远的定罪了吗？为什么神还容许这个肉体留在我们身上呢？谢主，弟兄们回答我们，是因为啊，要迫使我们转向灵，不再信靠自己的肉体。我们若没有认识肉体的堕落和败坏，我们可能还常常觉得自己很不错，而想保全自己的肉体。不会那么迫切的要从基督得着生命，就是因为啊，我们认识啊，自己在肉体中常常失败，在失败中一次一次患得失望，就让我们更宝贝。我们有灵，所以我要运用我的灵，操练我的灵，让我的灵成为全人的领导器官。哦，这样子呢，我们就把肉体一次一次消减了、消杀了。谢主。夸父二讲到罪的身体，在6章6节的注解说，身体为罪所内住、霸占、败坏、占有、利用并奴役去做罪恶的事。这罪的身体在犯罪的事上极为活跃有力。这身体不是犯罪的人位，乃是犯罪的工具，为救人所利用。借着犯罪彰显他自己。而使这罪的身体成为肉体。哦，主啊，高古山说，还有这属这死的身体。7章24节的注山说，我们堕落的身体在6章6节是称为罪的身体，但在这里称为属这死的身体。罪的身体在犯罪得罪神的事上是强壮的，但这属这死的身体。在行事讨神喜悦的事上，却是软弱的。罪加力量给堕落的身体去犯罪，死却叫这败坏的身体完全软弱无能，不能守神的诫命。哦，一个是罪的身体，一个是属这死的身体，都叫我们软弱，都叫我们堕落。因着堕落，我们的身体是罪的身体。这样一个堕落的身体，只能适于犯罪啊！在罗马书7章，保罗说：“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行出来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住在我里面的罪，就使我们的身体成为罪的身体。无论我们多疲倦。”只要有机会犯罪，你会发现我们的身体就非常非常的活跃。医生就形容，有些人可以赌博3天3夜，不好好的睡觉，不好好的吃，不会累，哦，非常的活跃。但是啊，没有一个员工 可以3天3夜、72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哦，如果他被这样要求，他就会抱怨，哎，怎么这样子？哦，那没有符合劳基法。哎，但没有一个赌桌旁边的人会抱怨疲倦，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精力充沛，我们的身体是罪的身体。感谢主，因着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埋葬，罪的身体就失业了。阿门。我们的身体哦，不再成为罪的身体，因为啊，我们基督已经将我们的旧人钉了十字架。阿门。我们得以释放，脱离罪，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埋葬了，我们就得以释放，脱离罪。阿门。夸父是讲到死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在57节，保罗就呼喊说：“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胜过罪与死的胜得胜，不该只是一件完成的事实给我们接受，必须借复活的基督的赐生命的灵。”与我们的灵成为一，而成为我们每天在生命里的经历。感谢主，我们要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使哦不能在我们身上得胜，罪也不能在我们身上得胜，因为这位主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得胜了。我们有赐生命的灵，我们能与这灵成为一，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谢主。三重点说到身体的得赎，阿门。夸父一，虽然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灵里有神圣的灵做出熟的果子，但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给神的生命浸透，我们的身体还是肉体，是连于旧造的，而还是罪与死的身体，对神的事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啊，我们和别的受造之物一同的叹息。热切等待那荣耀的一天，那时我们就要得着完满的儿子名分，就是身体得出变化，使我们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阿门。谢主。这里这个夸父三说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从死人中复活，或活着改变形状，这必朽坏必死的身体，还要穿上不朽坏和不死，Amen。所以夸父五说，我们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他就用他的琐事所做的元素灌注我们。谢主，Amen。我们要常常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来观看主的荣光，我们啊就借着他生命的大能，凭他生命的数值，渐渐新陈代谢的变化。而有他生命的形状，并且主要借着我们心思的更新，渐渐变化形象，成为他的形象。阿门。那我们进到第三大点，讲到基督徒面对死亡，我们该有的认识与预备。啊，一中点说，人生在世的长短，不在乎人，乃在乎主。因为我们的生活、行动、说话、存留都在于他，阿门。二重点，人生在世的价值不在乎寿命的长短，乃在乎你的所事与所作，阿门。所事呢，有神的生命，被神的灵充满、占有、浸透而产生变化，使我们能彰显并活出神。括弧二所作。看见神的经纶，传扬福音，成全圣徒，建造基督的身体，以迎接主的再来。阿门。弟兄们提醒我们，所事与所作很在乎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已 过侍奉带领聚会，提醒我们要过流进和流出的生活。讲到诚心导读得饱足，也要诚心导读来经历主。感谢主，主的话。流进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所事，我们就能有流出的，成为我们的所作。摸着《使徒行传》6章7节说：“神的话扩展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就 大为繁增。Amen。所以今天神量给我们美好的仗，当跑的赛程，当守的信仰，我们要守住，要打仗，要奔跑，我们要得着那日神所给我们的赏赐。阿门。三重点讲到关于人死后的问题。阿门。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有从圣经来有一个正确的领会。有了正确的领会啊，我们才能正确的慎终追远。啊，有人问孔子关于死后的问题，孔子怎么说？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说活人的事情都还没弄清楚，他哪有时间去研究死人的事情？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圣经，不只是公开的圣经，还是一本解开的圣经。圣经就明文的告诉我们，人死后的事情，人有三部分：灵、魂、体。人死后就是人外面的身体过去了，外面的身体毁坏了。但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有灵，人死后人的灵还在。括弧一，关于人死后的问题啊，一小点说，人死后灵魂的去处就是阴间，在旧约希伯来文是斯阿勒，新约希腊文是哈底斯。这里有三处的经文，第一处雅各在创世纪40章说。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是圣经第一次来启示人死后的去处，就是下阴间。第二处，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他本地也不再认识他。这处经节就告诉我们，人下了阴间是不会再上来的。所以，当有一些传统的关于过阴啊、关于招魂啊这些传统的这些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因为人死后下了阴间就不再上来。第三处，《传道书》9章，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这说出啊，人死后他在阴间的状态，就是在那里等待。所有人死后啊，都在那里等待，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等候有一天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谢主，人死后就是到阴间去。所以括弧一、括弧二、括弧三，这里有一些的描述，告诉我们人死后灵魂就离开身体，成了脱体的灵了。哦，这乃是一种不正常。不完整、羞耻的光景，所以啊，为什么人死后还不能进到神面前呢？还不能面见神呢？因为我们是赤裸的，没有身体。啊，我二说，所以阴间是专门为死人预备的拘留所，在这里等候复活。阿门。所以人死后不能变成鬼，也不可能变成神。有些人期待死后的祖先。多多的保佑我们，但真正的祝福，弟兄姊妹，乃是我们的神。今天有最好最好的祝福和保障，就是这位神做我们的生命，有这位神做我们的救主。谢主，阿门。接着，我们再请海峰弟兄接着交通，谢主。
好，感谢主。哦，谢谢 C 弟兄的交通。哦，弟兄告诉我们，这个所有的人啊，在面对死亡时，我们该有的认识跟预备。啊，所有的人死后，灵魂都会去住到阴间。我，在路加福音这里有没有一个看见这个阴间的一个清楚的图画？啊，在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啊，讲到这个财主跟拉撒路。那我们先读一下经文本身哈。有一个财主，素常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丢在财主门口，巴不得从财主桌上掉下来的东西得饱足。不但如此，连狗也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者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头蘸点水，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萨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在我们与你们之间还有深渊隔裂，以致人想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从那边越过来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有5个兄弟，他可以郑重地向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伸言者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他们若不听从摩西和伸言者，就是有一位从死人中复活的。”他们也不会信服。哇，弟兄姊妹，这一段让我们看见什么？人死后要到哪里去呢？就到阴间去了。这一段呢，弟兄说这个不是比喻，这乃是一个故事，因为其中有提到亚伯拉罕，有提到拉萨路，有提到阴间等名称。救主用这个故事是跟贪财的自义的法利赛人。作为一例证解答他们的问题揭示法利赛人因为贪财弃绝救主的福音，结果法利赛人就会跟财主同样悲惨主耶稣用这个故事来警告法利赛人。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阴间呢，它是分2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安乐的部分，第二个还是讲到痛苦，阴间有痛苦的部分。在安乐的部分呢，是讲到刚刚讲到这个拉萨路所在的地方，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是乐园，是义人的灵魂，所有相信主得救的人所在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需要对阴间这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到说这个人死后都会下到阴间，有一天我们都会复活。所以在这里呢是一个暂存，前面有想到是一个暂存的地方，所以在这个乐园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拉萨路他是逃犯的，他就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安慰，在乐园这里呢，死去的人会信主的人会得安慰。第二个呢，讲到这个毒死后呢，他也是3日3夜在阴间的乐园里，主耶稣他自己。亲自先到时候呢，在复活之前呢，他也先暂时的留在这个乐园里面，然后保罗自己做见证，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实际上就是保罗自己。14年前背提，直到第三层天里，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他被提进乐园里。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启示啊，圣经把宇宙的空间分作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所以阴间在哪里，乐园在哪里，它就在地底下的部分，它是阴间快乐的部分。死后的亚伯拉罕，所有义人的灵都在那里等候复活。感谢主所以它另外一个地方呢，讲到阴间，它是有受痛苦的部分。刚刚我们看到是什么？财主，他就在火焰里极其痛苦，在阴间受苦的部分。这个部分是罪人灵魂所在的地方，死了了的罪人，死了的罪人灵魂都在这里暂时被拘留，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阴间的2个部分，就如我们刚刚所读到的，他们彼此都能够望见，彼此也能够通话，但是呢，他们中间有深渊隔地，不能相通。所以在这里第三阿拉伯数字三。有讲到说，《路加福音》16章财主与拉萨路的故事，有人听到这个故事就在问：诶，那财主的沉沦是因为他曾享过福， 拉萨路的得救是因他曾受过苦，诶，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诶，还是有别的原因，也造成他们沉沦，还有造成这个拉萨路得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问题跟福音提纲那里就解释得很清楚。在福音提纲这里，我们看到说，诶，在这里我们在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是有两个不同地位的人，一个叫做刚刚我们说的叫做财主。一个是穷人，就是讨饭的，叫做拉萨路。哎，他们生前呢，他们不一生活是不一样的。财主是天天奢华宴乐，他是穿着紫色的袍，紫色的袍就是他是尊贵富足的。穿着细麻衣，他的衣服呢，表示他穿的衣服表示他生活非常的富裕。然后呢，天天非吃的非常的好，哎，他不为将来担心，他只要顾到今天就好了。那拉萨路不一样。拉萨路生前呢，他是浑身生疮，然后呢，还被人家摆在哪里？还摆在财主的门口，形成强烈的对比。他死后呢？那时候呢？这个穷人，他却被天使迎接，也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受安慰。财主呢？他也死了，所以不管是穷人啊，拉萨路啊，讨饭的，或者是财主富有的人。这个生前享受的人，最后都会死，都会到阴间。但是不同的是，财主在阴间极其痛苦，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人有一天没有例外都会到达阴间。这个你看，财主会死，穷人会死哦，财主也会死，有钱实在是买不到命，穷光蛋会死，百万富翁也会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不管是贫富贵贱、男女老幼，有一天都会死，有一天我们也会死。所以呢，不管是你的学历多高，就会经过死亡，或者是在这个第一工作上是什么样从事什么样的行业，也会面对死亡。不管什么样的人都会死亡，都没有例外，最后都到了阴间，而且埋葬了。财主虽然死了，也埋葬了，出了一个大病。哎，但是呢，他没有天使来接，没有亚伯拉罕的怀抱，却在阴间受痛苦。他远远的看见亚伯拉罕，并拉撒路在他亚伯拉罕的怀中。也许财主从前是喝汽水，喝可口可乐、啤酒、洋酒，但是在阴间的时候，在火焰里，他是滴水难得啊！哎，从前舌头享福，讲话有势力，呼风唤雨，甚至用舌头骂过人。今天他是受非常的痛苦，这个还不是阴间的，不过是阴间的火焰而已。将来他有第二次的死，叫做火炉的本身。所以亚伯拉罕就告诉财主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苦，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在你我之间还有深渊隔定。以致人要过到你这里，那里是不能的。”要过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活着的时候你不求神，死的时候你再求，太晚。那造成这个结局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也不在乎贫富，也不在乎生前享过福、受过苦，也如同亚伯拉罕最后告诉财主的，在乎他们相不相信神的话。主的话明明就说要相信神，要相信摩西和众先贤者的话。相信神的话就是相信基督，神的话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这里所说的从死里复活是指的基督说的，财主他在生前不相信圣经，也不相信基督，所以死后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他不相信神的话，生前这个极尽奢华奢宴享乐，丝毫不想到将来的问题，那穷人。因为相信神的话，所以他不顾他生前所受的痛苦，所以只要我们还没有相信福音的人，只顾生前，不介意死后，那是何等的可怜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劝人要为了将来赶快接受主耶稣做救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将来都要下到阴间了，不管是这个信主的或者不信主的。但是将来的结局绝对是不一样的，信主的人将来都会在复活里，这个经过复活之后呢， 就会有这个得救的生命的复活。后面我会再讲到，那不信的人除了经过这个阴间痛苦的部分，将来还有审判的复活。那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第三点关于这个巫术招魂的问题主的话说，这个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认识他这里我们要看一个重点人死后下到阴间就无法再上来。所以平常呢，我们看到有人这个什么巫术来招魂啊，事实上都是邪灵假冒的，而不是真正的本人所有的指示都是这个人所做违背神和拜谷的事这个有一次，这个撒母耳是被特许，那时候是特许被神招上来，那是为了警告扫罗所以当巫术交给了妇人，看见上来正是撒母耳的时候。因为以前都是假的嘛，这次真的是撒母耳上来的，他说怕到了，大声呼叫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些国民那些国民在我们周围的人不信神的人，他们行可憎恶的事这个生命记那里告诉我们，不要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死儿女惊活，也不可有占卜、观兆、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敲鬼的。行巫术的、播音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句话我们要画起来哈。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些事都是神憎恶并严厉禁止的。在生命记的生命读经里面，那里有一段话讲到说这个生命记的19章9到14节，是有说到这一段话，说到。这个禁止占卜、算命、观兆、行邪术、用迷术、交鬼，还有行巫术和过阴的事，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为这些事呢，行这些事的人，耶和华才把以色列人、把列国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耶和华不许以色列人行这些可憎恶的事，免得他也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呢，是禁止占卜的。占卜是做什么？叫想要以超自然的方式得知未来的事。人想要以这种方式得知未来，因为他们关心自己的安全。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彰显他。他甚至给我们权柄管理一切别的受造之物。所以，我们这些神所造的。乃是被赋予极高的地位，有了这样的地位，亚当就不必为安全的保障而忧虑。然而，人已经堕落了，现今所有堕落的人都忧虑自己的安全，堕落的人也关心诸如长寿、平安、福乐的事，人人都想要有平安的生活，没有烦恼的生活，那些寻求安全、长寿。平安福乐的人，他们就很容易就有份于占卜，盼望得知未来的事。这样的人会去摸仇敌邪恶的国度，在这国度里，他满了鬼魔和邪灵。所以，占卜实际上是鬼魔和邪灵在虚假的预告未来。那些忧虑自己未来的人呢，特别是忧虑自己的安全，转向行占卜的人，常常被。鬼魔和邪灵虚假的应许欺骗了，鬼魔跟邪灵总是藏在求安全、长寿、平安和福乐这些愿望的背后，他们会给那些行占卜的人关于未来虚假的讯息。算命呢，在圣经里也是被禁止的，算命就像占卜一样，也是预告未来的事。那些算命的人也许说一些安慰、鼓励、动听的话。有人想要听这类论到自己未来的话，就会去找算命的。以色列人不许观兆，观兆就是预兆，就是观预兆，预兆就是兆头。有人忧虑他的事业啊，就会去求问观兆的人，给他一个预兆或兆头。哎，明年事业会怎么样啊？会不会很兴隆啊？这种观兆也是被禁止的。所以，按照时节，生命记的时节，不刚从所读到的这个 十诫18章的10诫跟11诫，行邪术的和用迷术的也是被禁止的。邪术是一种用以欺骗人的巫术，用迷术是在人身上下咒。最后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交鬼的、行巫术或播音的人，因为迦南人行这些可憎恶的事，他们就从以色列人面前被赶出去。以色列人不可行这些邪恶的事。那今天同样。以色列人是我们的预表跟图画。今天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神也不要我们沾染这些污秽，他也不要我们这些行这些巫术的事、占卜的事，否则我们就很容易被赶离这个神面前，失去对教会生活的享受，失去对神的享受。哎，我们都要以此作为警惕。那括号四的地方讲到，论到睡了的人。主跟使徒，看信徒都是睡了的人，在约翰这边有列举出的经节，讲到这个主耶稣有一次拉撒路他死了3天，主耶稣说了，就说随后向诸位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叫醒他，门徒就对主说，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但是耶稣原是指着拉撒路的死说的。所以主耶稣对于拉撒路的死，他说拉撒路睡了，因为还会再醒过来。然后在这个帖前的4章13节，那里说到关于睡的人，弟兄们，我们不愿意你们无知无事，恐怕你们忧伤，像其余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帖前这里也讲得清楚，睡了的人即是死了的人。这个我们睡了，信徒睡了都会。不过是这个暂时的，死是暂时的，睡了，有一天都会醒过来，所以那醒过来是就讲到这个贴前的4章16节，主再来的时候，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就那时候就有发力的呼叫，有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歌声，那在基督里的死人必先复活，就是醒过来了，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醒过来了，必先复活。所以，对于在主里睡了的人，我们在情感里有分离、有离别的感伤，但我们不该有没有盼望的忧伤。对于人生的离别，我们都要有正确的知识，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们要以主的话来彼此安慰。那后面再来跟大家讲到说，王五讲到说关于安息聚会及身后之事的安排。诶，这回有了机会，安息聚会是什么？身后是如果有弟兄姊妹有安息聚会，诶，我们要做什么？这就是给我们有机会做见证，跟谁做见证？给这些还活着的亲友。下面我们说到安息聚会或者身后事安排上面在实行上面该有的正确观念，还有该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讲到说，诶，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握住每一个今天。要信主，要爱主，要为主而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关乎我们将来得救，我们将来这个醒过来之后，我们这个对救恩是得着赏赐是否得着赏赐，都在决定于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那身后事的安排，那是不会影响已经死去的人在主面前的救恩跟赏赐，对他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任何仪式都不会，圣经这个有埋葬的事例这个我们身体是必须毁坏的，但是圣经没有明文的规定，到底要火葬或者土葬，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必须毁坏的，这个所以真的办理这个信徒的后事呢，我们真正关注的还是关注主的见证，身后事虽然对当事人已死的人没有影响，但是我们如果是家属。召会，我们要是慎重服事，因为这是主的见证。我们要带着复活的盼望来服侍这些后事。在离别的哀伤中带着盼望，态度要认真，郑重，不可以轻忽随便。安息聚会呢，这个因为是这个借着已故信徒的信仰所传扬的基督，所以见证的是基督，所以在安息聚会里面没有画照片。也没有行礼鞠躬，在聚会中，为了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我们越脱俗越好。 所作越脱俗越好。所以在聚会里面的摆设没有挽联，没有花圈，没有花篮，单单独处呢就是聚会，我们就是祷告，就是唱诗，就是弟兄姊妹在那里为这个已死去的人做他爱主、活主、爱主，就信主、爱主、为主而活的见证。没有仪式，没有一套的仪式，就是真情融入，让人摸着神的同在，摸着教会中的爱。所以一个好的安息聚会呢，是叫神得着荣耀的，叫圣徒得着激励。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我们都会过去，在主来之前，所以所有的人都应该生前，我们应该要有好的预备，这个要立下明确的遗嘱，交代后人要完全交给教会来服侍，避免有些家属他因为亲属的压力，就掺杂世俗的做法。那我们活着的时候，就应该要有爱主、爱教会的榜样，这样子聚会中才有可说的。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说：“安息聚会的时候，这个听到聚会中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说那个说的跟那个人本身的生活见证不太相符，那这样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要有榜样的，要让这个做见证的人。”能够得着激励，得着鼓励，甚至能听的人知道信主是荣耀的。那教会本身，我们就有义务，因为这是主的见证，我们要为主的见证把关，也要脱离世俗的立场。家属来请求教会的时候，交托教会服事，教会当然都会全力以赴。我们一起为主来见证，同受见证。但是为了避免混杂，这里说尽量避免。就我的感觉是不可以有的，千万不要有两套的做法，因为两套的做法又是世俗的，又是教会的这个安息聚会，这个会伤了信徒的良心，会失去神的同在，教主的见证蒙羞。所以在以弗所书的4章17节那里说，所以我这样说，且在主里见证，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所以有人在乎亲友世俗的眼光，怕被批评，顾自己的面子，顾这个想要采取两套的做法，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神的圣别的子民，不该学外邦人的样子，在他们的心思的虚妄里混杂的跟世俗相合，学习他们的行为，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忠信。为着福音的缘故，不要信托教会弟兄们的服侍，不是安息聚会，一同为主的见证把关。这样的见证被众让众人享受主的同在，甚至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亲友有机会因着聚会，因着我们的见证，他们能够相信主得救。感谢主。那不好意思，就讲到我们很多人都很关心的，这个家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就遇到祭祖的问题。关于祭拜祖先呢，我们看到是最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迷信异教的邪说，另外一个就是为了对祖先表示孝敬，祭拜祖先，第一个当然是基于传统出于异教邪说，以为活人为死，可活人可为死人，这个赚得公鸡，死后的灵魂可以上西天，消除上西天的时候。经过西天之旅，可以消除障碍，或者是说免去死人灵魂的骚扰，这个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得到死人的庇护。那这一切的观念都大大违背圣经真理，真是不合逻辑的。这些都使人受逼迫，所以我们真的要清楚真理，不可违背圣经。这里说讲，后面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在菲律宾有个残酷又迷信的笑话。这个有一个父亲过世了，儿女们就为父亲找来了人为他超度。超度的时候大概需要花费这个菲律宾币2万披索。儿子认为2万太贵了，1万就够了。做法的人就同意啊。所以念经的时候，做法的人却念到往东天去，往东天去。儿子一听不对啊，不是应该往西天去吗？怎么要我的父亲往东天呢？做法的人就回答说：“因为你只花1万块，所以只能往冬天啦。 2万块才够，2万块才能往7天啦。于是儿子为父的父亲再补了1万块。哎，突然爸爸从棺材里坐了起来，指着儿子说："你这个不孝子，为了1万块，害我跑东又跑到西。啊，所以不管是冬天还是西天，事实上都没有这个天了。啊，人死后最终的目的就只有哪里？阴间。啊，神的话是安静在天。不管是科学、医学或者预言学，不管是哪一面，啊，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的。我们应该要信托神的话。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啊，听见主的话，听见真理，晚上死了，我们就不会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那第二个原因，祭祖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祖先表示孝敬。所以积极一面来看，祭祖是好的，动机也是对的。是很符合中国人孝顺的特点，但是该如何做才能讨神喜欢，又真正使祖先得着安慰？中国人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等到要孝顺父母的时候，他们却不在了，那真是好可惜。中国人最强调孝道，故曰："不孝德之本也。"百善孝为先，孝顺真的是好，动机也是对。但是我们要核对一下实行是否正确。事实上，圣经更注重孝道。在圣经中，孝敬父母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旧约里，摩西曾经从神的启示颁布十诫中前5条第一块法板，后5条在另外一块法板。前面1到4条说到要尊重独一的真神，但要敬拜他。不可敬拜跪拜神之外的各种的像所以我们要敬拜的只有这位神。那孝敬父母就摆在第5条第一块法板与敬畏神是同等重要，因为父母是我们的源头，我们孝敬父母事实上就是尊敬我们的源头这个源头至终是哪里？就是神自己啊！中国人强调慎终追远，如果说我们祭祖。这个纪念祖先，是慎终追远，那能够追多远呢？祭祖用的祭牲，有的人用2只鸡、3只鸡，那请问可以供应几代祖先吃呢？祭到3代、4代以后怎么办？所以追溯到人类的第一代祖先是亚当、夏娃，因为他们的源头却是神，神是宇宙万有的来源，也是人类的来源。所以敬拜神才是真正的慎终追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在新约里对孝顺的要求是更高的。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顺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正当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亨通，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主就是我们的神啊，他要我们在主里孝敬父母。那个顺从父母是先与主成为一啊，主再来做我们的力量，使我们有源源不绝这个孝敬的能力。孝敬父母就应该这个凭着自己，凭着主，而不是凭着自己，因为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主的力量是取之不尽啊，他的爱是用之不绝的啊，所以我们应该照着主的话来孝敬父母，不应该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也不要照着传统的教训或遗传啊，我们该在父母在世的时候竭力找机会孝敬父母。那第二点就讲到说，这个基督徒对祖先的态度这个主的话清楚表明了，这个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又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不可跪拜那些像。所以对祖先我们可以尊敬纪念。我们却不可这个敬拜祭祀我们如果敬拜祭祀，就是把祖先当作神了这个在马太福音第4章，主耶稣就斥责魔鬼的提议那里主耶稣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敬拜神他是主耶稣是单单侍奉神，借以击败魔鬼，因为未立敬拜或侍奉神以外的任何事物，总是魔鬼的试用，为要取得人的敬拜。其实我们后面这个接下来跟大家讲，这个我们后面基督徒这个对待祖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献上食物，那这个食物到底是做什么用？ 这个人实话，应该是下阴间，应该是用不到，也享受不到。这个曾经有一位母亲啊，看到儿子成了基督徒，他就十分的烦恼。这个母亲就对儿子说："你信了耶稣，以后我死了没人拜，就成了饿死鬼。"那母亲呢，就为儿子就为母亲祷告，啊，求主开母亲的心眼，我让他个看见人死后怎么能还能吃呢？哎，于是主就使儿子开窍，在母亲5岁时呢，预备了5菜2汤，趁着妈妈还睡觉的时候呢，摆在妈妈的床前，然后他就对妈，儿子就对妈妈说："妈妈，请你来用饭。"1、2个小时之后，儿子就将一桌的饭菜都收走了。妈妈睡醒了之后呢，妈妈就呼唤儿子："儿子啊，吃饭的时候时间到了。"饭在哪里呢？儿子就对母亲说："妈，你刚刚已经吃饱了。"母亲有些生气说："我刚刚在睡觉，哪有吃饭？"儿子说："刚刚你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菜摆在你床前啦。"妈妈又说："我那时候在睡觉啊，怎么吃饭呢？"这时儿子就流着泪对母亲说："连睡觉的时候都不能吃，何况人死了。"怎能吃呢？所以我们看到了食物不是为了我们，不过是为了我们的肉身，肉身都不在了，怎能还能吃呢？食物是为了养活我们人的身体。这个人死后，灵魂都下了阴间了，根本不需要，用不到了。孝顺的心是对的，但是连中国人所强调的都是活着的时候要来孝顺。父母在世的时候，有人就忤逆父母。平时呢，对父母不孝，父母死后还天天祭拜，拜得十分丰盛。追根究底，实际上拜的都是自己的嘴，祭拜的食物都是为了自己的口腹之欲。所以人孝顺的动机是好，但是受传统的限制，这些事情都不是神的做法。所以在孝顺这些事上，我们看到这个神实际的做法，事实上，这个。曾子跟中国人很相似，曾子曾说："这个追牛祭木不如鸡豚之待亲，逮亲豚，意思是为了祭木而杀一只牛，不如杀只小鸡，保之乳猪，来孝敬存在的父母。"欧阳修说："祭祀丰不如养之薄，祭祀丰盛不如淡泊的抚养年长的父母。"相较起来，这样实在多了。可见连中国的古圣先贤也知道要在父母活着的时候来孝顺，所以圣经更是告诉我们要抓住机会，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当趁着先祖父母活着的时候，在主里孝敬他们，奉养他们，并带他们接受福音，得着永远的生命。这是真正孝顺的极致。那该如何尽最大的能力孝敬父母呢？最孝敬父母的路，不是只有外面物质的供应。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光明磊落，荣耀神，也能够荣耀光，也能够光宗耀祖。而最孝顺的举动，就是把神给他们。我们一开始相信主耶稣，父母长者他们都在传统的观念里，常会误解我们。但是虽然一开始我们被误解，但是时间过去，有一天向他们信主了，他们就要跟我们说："还好你先信了耶稣，否则我们就没机会了。"圣经上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开始信主的家人会误解，但是我们只要活出主耶稣的美德，值得我们的家人都会得救。主的福音终必得胜。有许多人听见福音之后大受感动，也愿意信主，但是却会说："我实在愿意相信主耶稣啊，但是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我怕他们不高兴。我想等他们不在了，不去了，我再来信主。"听起来好像很孝顺，怕父母伤心，顾到父母的感觉。但是就着圣经来说，这个实在是不合的，就像台风天。这个发生水灾时，这个救生艇开到了你的面前，救生人员 叫你快快上船，但是这个你却说，哎，我不能上船啊，因为我的父母还没有上船，我等到他们都淹没了，我再上船，听起来好孝顺，但是骨子里真的危险。希望但愿这个听到福音的人，我们都要赶快信主，我们全家都能够一同送到这个救恩的船。谢谢主，阿门。那结语呢？我们有几段跟他总结一下，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呢，我们要从撒拉的死跟埋葬看见亚伯拉罕是对撒拉有复活的盼望的。我们这些信主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应该也有复活的盼望。复活是神经纶的命脉和生命线，就说如同前面弟兄所分享的，圣经里也说不要受迷惑，这个滥交败坏善行，要按着意清醒过来。有的人说没有复活，若没有复活，神就是死人的神，不是活人的神。没有说没有复活的人是得罪神也得罪人的，这样的人是误入歧途的人。我们要从这个罪清醒过来。那我们要操，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就要操练在主里行事为人，又为着将来得赏赐，为着将为替自己积存美好的根基做保障，要持定真那真实的生命。我们的救恩跟赏赐都决定于今生，我们要把握住每一个今天做信主、爱主、为主而活的榜样。最后就是我们要为家人的得救有负担。要趁着这个先祖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在主里孝敬奉养他们，最好的孝敬孝顺，就是要带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接受福音，使他们也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末了，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都能够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叫我们对父母有正确的认识。甚至还有称为今日的时候，我们都要为自己立下美好的根基，做保障，在将来能够享受。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叫我们都能够操练在主里生活行动。做个爱主，这个信主爱主，有过教会生活的好榜样，在人面前也有好的见证。使我们的亲友家人，因着我们活出主的美德，耶稣的美德。都能够相信主得救蒙福，谢主。以上分享到这里，好，谢谢弟兄姊妹。